大概我会打算这样进行吧，啊，这样进行。那么这段文也比较稍微长一点，那它本身的文很好，几乎每一段都有句子，啊，一直到一概，啊，一直到一概为止。一概到哪里？一概到56页、57页，几乎是56页的那个句子圆满啊为止啊。所以几乎呢，它每一个五概哈，啊，相对应的都有一段句子，那句子都是出自于记论啊，自论。那，啊，都是出自于自论，所以自论的前后文是什么，各位也可以对照的去看啊，对照去看。所以到时候可能就请各位会先带自论来，然后呢再把与其是自论有关的六品巡视带来啊，对峙每一个概它的六品巡视相关的是什么啊，各位把它抄成笔记啊，随身法杖随时带着啊，有空没空就拿出来依着那个六品巡视的文自己去思维起意啊，心里起的那个意象，随时自己去思维啊，随时思维。这里大概是这一段。那么接下来呢，就调五法。调五法呢，就相关到调饮食、调睡眠这两段，我不会用啊，不会用智德大师。第一，也是他的文太短啊，非常短，大概可以简单浏览一下。不过我会在这个地方呢，也是择要啊，择要于其实六论的饮食质量，绝无余且啊。我们会从里面的择几段文字下来啊，画两个表给各位当做道质量啊，怎么样去调伏这两件事情。再来呢，我就会采用了在58页啊，58页从调身开始，中间第三调身，第四调息，第五调心，这三个呢要合用，不能别说，对不对？所以他把这三个小科呢合为一门。啊，合为一门，然后呢，把它变成入禅、调身、调息、调心，以及出禅坐啊，以及住禅的调身、调息、调心，一直到61页中间为止。静止有次第，粗细不相违。譬如善调马，欲住而欲欲去而欲住，到这边为止。底下呢是行五法，那么行五法当然蛮好哈。但是我不会详细讲，我会详细讲的大概是62页念那个部分。这五法我不会讲，但是我会讲广论里面以及瑜伽师论里面的八段行五过失啊。这个部分我看到智宗法师讲大悲忏，讲到禅定那个部分他也会提啊，那个是瑜伽师论的内容啊，内容我想他会比这个五法来的详细而且实用啊，实用。对峙哪五个过失，相对应哪八个段行啊，他会对照。大体来讲，他跟这个五法其实是相对应的，可是五法太略了啊，太略了。我希望各位能够很比较详细的知道。我会跟各位谈的是智德大师有关念这个部分。念在哪里呢？念在62页中间，有没有三念者啊？那么三念者的第二行是不是有一个淡立名义六行观者，有没有？那各位手上如果有红笔或者是荧光笔的话呢，请把六行观画下来。六行观是非常重要的，六行观就是入了未了地定以后要用的。其实呢，我们怎么样从欲界散心到欲界定，从欲界定到未了地定，从欲了地定以上一直到四禅，都要反复观修六行观。六行观的口诀是什么呢？咽下苦出障，攀上圣妙出。各位如果读一些师地论话呢，它的文后面一句前面一句一样，咽下苦出障一样，后面那句话是心上进妙离。心是那个心心大众百货公司那个心啊，欣喜若狂的那个心啊，心上进，进是那个清净的净，三点水啊，清净的净，妙一样，那个出呢它写成离啊，这个句子感觉比较口顺一点啊。咽下苦出障，心上进妙离。你攀感觉像攀援啊，这是前后期禅经翻译的不同啊。那这六行观是重要的，那它有果中六行观、因中六行观啊，有这个部分，一直到63页倒数第三行，一直到离欲那个抉择完毕。这一段的念蛮重要的，这段念其实就是瑜伽师六论道之良五门当中正知而住的基础 啊，政治而制的基础，知道下界是过患的，啊，知道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屈身，啊，所有一切的这样子三业的造作，过患以及得失，都要能够明明白白，都要能够明明白白啊。所以其中呢，这五法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念。其实这个念呢，不是正念，其实是属于正知。应该用正知会比较恰当，所以为什么我不用这个五法而改用这个八段行？我觉得八段行跟实修上我觉得比较一致，否则这边呢跟五善根其实蛮啊非常非常像。你看哈，欲啊静念慧定，对不对啊？跟五善根信静念定慧，把欲跟性分开来，而这信是欲的因。对不对？这都是有关系的，就是这五个几乎都是四念住的五种善根，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不抉择自论的这五法，啊，我就会详细的取文哈，取广论的文或者取与其之势力论的文来讲啊，来讲啊八段行跟五过失。那么至于我们去年已经学习过的九心住啊、四种慧行啊，我会跟各位再简单的浏览一下，那个已经当作是各位的前行预备功课哈啊，那这个大概会再做一个衔接。那么从六之二以后我不讲了，为什么不讲？我的感受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各位呢，如果连味道地的功夫都没有，你入座不管坐的再怎么久，定中所出的不是要做定中了，心所现的各种境界，只有一句话：打妄想。一概都不理他就对了，所以呢也没有这六之二以后的厌相不厌相，不管是善根发相、恶根发相、魔相，我都不理他你只管不理就好了，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一招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只管修六行观就好了。等到你很确实的你自己怀疑你是不是得到味道地定了啊，我会把味道地定的相跟各位介绍啊，你把这个东西记下来，等到你自己怀疑自己可不可能是有了味道地定的消息的时候呢，你再跟我谈谈好不好，跟我谈谈，那个时候呢你才有资格自己去依着宝镜法师，宝镜法师有讲这一段啊，但是我也建议各位先不要读了哈，不用那么好奇，因为呢你好奇把它读下来啊，你心中都烙个种子哈，你会去攀援制造那个境界出来哦，太多人，很多人去制造这个境界出来，我觉得那个都不是，因为你真的定要能够有消息，一定要用一个心，就是什么无所求心。你不要说好这一思香我就要得定，卖哈讲啊，真正定要跟般若相应，这才是智慧，对不对？那般若的法要是什么？以无所得为方便，知道吗？你是要让自己的三业能够清净下来。其实呢，修定一个最重要的、最简单的观念，我常常跟别人讲。其实那天我听星云大师的开示，他对好像华航还是哪一家公司开示的时候，他就说啊，他曾经在丛林十年，有一年他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啊，静语静到这个程度，一年哦，一句话都没有出过，连丛林门都没有出去过，一年的时间。他十年下来的心得，他说啊，修行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自律，没有条件的自律。当你有一个目的定在那里了之后，你什么事情都可以为他牺牲掉放下。其实修行最重要的就是锻炼意志力啊，不是在定上求境界啊，这不重要。今天我们为什么强调要坐上修？其实禅不是在坐上修的，禅是日用平常的心地事。我们今天在坐上修是在修什么？修自律的意志，修那个自律的那种堪能性。我们今天呢，猴子，今年又是猴年，很麻烦，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比喻，就是猴子被关在六个孔的箱子里面，你看，常常出来要攀援嘛。这就是我们的相，我们的相其实就是这么严重的，真实不虚的，真的不虚。所以你会出现什么境界，那不重要的，真的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你自己啊，你自己能够调伏我的三业，能够让它清净所缘， 医治亲安，这个功夫要出来。这功夫出来，你在行住坐卧之间才能够有消息嘛，否则你心地关得住吗？一个在座上修不到这种最起码功夫的人，我不觉得他在日用平常可以看得住他的身心。他照做还是照自己的习气啊，你怎么可以看住？你怎么可以关照？对不对？这是蛮难有消息的。所以在这个后呢，谈的都是内方便啊，谈的都是内方便。我不会去详细谈，但是我还是会跟各位谈的是三指啊。这66页开始以后，中间请各位画起来哈。旧指门中自有四义，有没有？第几行啊？1、2、3、4、5、6七行，这边分了四科。第一科呢，分别指门的不同；第二科，立指的大义；第三，修指的方法。到这里为止。第四小科呢，辨正指的相，我不讲啊，我不讲，只要谈到验相的部分我就不谈就对了啊，但是怎么去修止，这边大概智德大师说的我会讲，但是这个部分呢，等到我们有机会学习摩诃止观，他讲的更详细啊。一心三观呢啊，怎么样由三指三观到摩诃止观讲的详细，四禅波罗蜜智力法门这本书的时候还讲了浅，所以我大概就跟各位有一个概念就好了啊。什么叫做系缘指、自心指、提真指啊？又来了，有一段提真子的文是要各位背的，请各位往后翻到69页。好，这三子我大概都会照文跟各位大概简单的讲一下。在第69页最后一行，所以者何那个地方，有没有问号以后，请各位画个上括弧，今现见应入界等诸法，翻过来了哈，自信不由，何能生我人、众生、寿命等一切诸颠倒事。从这边一直画到72页，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习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这个时候啊，如果照妙净长老的说法，你如果证到这句话真实不虚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出家了，就会真实想出家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真实号沙门，真的是一个清净的修行人啊。所以这段文呢，就是体真子的文，这段文很好啊，非常好啊。到这边呢，我已经跟各位讲要背三段文了啊。这段文呢，详细的啊，一个字一个字去反复推敲啊，反复推敲。因为呢，叫各位背般若经太可怕了，对不对？这就是般若经啊。三段要点，对不对？一个跟忏有关，一个跟有漏无漏、有为无为有关，一个呢是跟这个所谓的般若空观啊，般若空观有关系。这体真子几乎就是般若空观，第一谛就是这个境界。啊，我们说以第一谛为所缘，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这段文。你这段文随时意念的出来，二六十中意念的出来，你心就在第一谛当中安住其心。烦恼毕竟能够不生啊，烦恼能够毕竟不生，这就是般若空观的文呢啊。好，那么我想这段文讲了，那么72页第三行以后正指的相我就不谈了，接着底后呢有善根发相、恶根发相、魔相啊，那个我就不谈，直接就会大跳一大步到七之一。那各位如果想知道这段这一个段落哈，宝镜法师也有略说啊，也有略说。各位有欢喜想要去学，我其实并不建议各位这么快去读这一段。要读这一段，我说过有个前提是什么？各位一定要得到什么？味道地定以后，哎，你有味道地定的功夫以后，而且呢，你菩提心发的啊，至少我认为合格。或者如果你有皈依的师父，你在他面前讲出来你的菩提心。讲的哈，脸不红气不喘，想当然了，我就是菩萨。你能够有这种坦然安住的这种心的时候呢，哎，我可以同意你去读这一段文，这段文都是你心里的事情，那都是你心里的事情。乃至到摩诃止观，我们再来学怎么样用呼吸啊，种种治病的方法。那个时候，我感觉智者大师大概学中医的。到那个时候，我读完了之后就感觉好像不得不要去学中医一样，因为脉络 对于脉络，哦，那个阴阳五行，那你要很熟才可以啊，很熟。他可以用中医的观念观不进观，你知道吗？至少他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厉害。好，那我们正确的正说是从七之一开始啊，七之一开始呢，我就会详细的讲，这是这本书啊，我们的正文啊，因为这本书呢，这一段文呢，也是摩诃止观讲的比较少的啊，小止观、四禅波罗蜜跟摩诃止观这一段文，可以说四禅波罗蜜不共于另外两部的，所以我会在四禅波罗蜜的七之一开始，一直到后面哈，七之六这个部分呢，也要花好长一段时间讲啊，因为这段文完全与七十六论里面没有啊，不是没有啦，就是写的不一样啊，写的不一样啊。我倒是觉得，因为当初南北朝时候有很多的小乘的禅经，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他这边可以大概窥知一些禅篇啊，当时他们所看得到的。当然，目前像文殊大藏里面也有收禅经的部分啊，我也把它拿出来借阅出来翻阅，不过可能不是很相应吧啊。小时候啦，我小时候念大学的时候，曾经在十方那个地方听过南怀瑾南老师讲过，可是不是很熟，大概要花点功夫来学哈。不过那个部分不重要，不过我们就至少读七十一这一段啊，他把每一个禅门呢都讲得很详细，从初禅开始到这里为止呢，我们可能会对照于歇斯底论。于歇斯底论我故意，因为当时我就有计划，可能我们会学习这个部分，所以会把三摩西六谛有关于禅知的那个部分我就略掉没有说，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有没有？我把三摩西六谛那个所关禅知相啊，初禅几知、二禅几知那个部分的禅知相以及几个根啊，什么时候断什么根那个部分都没有谈啊，跳过去，就是希望到这个里配合来跟各位一起来读。那么我希望开始读这一段文，因为这段文是从初禅开始的啊，从初禅开始的，所以我希望各位在这段功夫以前呢，我还是再次期待各位要能够先有味道地垫的消息，不是每支香都有啊，至少要有少分的味道，再起码要得到为欲界定。什么叫欲界定？我简单的讲一下欲界定的相，欲界定的相就是身习心调的已经都非常的安住。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坐想要起坐的话，你想坐多久就可以坐多久，懂我意思吗？这是最简单验欲界定的相啊，你定一个所缘，做一个姿势，你不能也不见得要坐啊，你就可能散坐着也可以啊，或者做一件事情到那个地步，很专注的地步啊，专注的地步，那至少有欲界定的功夫以上。那个时候你身习心五盖都不生啊，都至少调伏得非常的极尽啊，调伏得非常极尽。这是一个我觉得只要你生活调得够好，那么坐上修也够用功的话，应该不难的啊，应该不难的。味道地定是有一点稍微难一点点，而且只要很难得，而且很容易失去啊，很非常容易失去，但你至少要有一段功夫呢，保任到一段时候为止啊，那个消息才会比较明确，所以这一段时候呢，才可以把七之一这段文呢真的能够用得上啊。可是虽然用不上，可是七之一以后的这一段呢，你也可以用思维修的，就是思维的方法啊，去观察它的道理也可以，因为它完全是对治我们的烦恼有关系的啊，相关一些相啊，都可以去辨别啊，这是我大概的计划，这是有关这本书。所以我刚才讲到的是第六卷那个部分啊，各位主要呢详细请另外自己去请宝镜法师的那本注解本。那我会讲的部分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那几段，以及呢那个三段要各位背的部分啊，从第五卷最末开始的那三段啊，请各位能够背下来。好，这个是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呢啊，菩提道次第广论呢，那么所信的是这本书也无所谓版权啊，它是流通的版本， 如果各位能请得到的话最好，因为我其实蛮推崇广论啊，广论它的 size 不大，比起希斯顿小很多，其实是很值得读的东西啊，非常值得读的东西。如果各位不愿意去读的话呢，当然也可以读另外一个跟它相当的，就是《入菩萨行论》啊，它是寄诵，几乎可以背。可是《入菩萨行论》的问题是在哪里？你一定要去看注解啊，一定要看注解。那我们现在基金会也有信宏法师正在讲啊，他好像礼拜四有他的进修班吧，他大概在初阶班的时候呢，把他讲到大概精进之前吧，对不对？然后呢，进阶就开始研读有关定跟慧的部分啊，他就是整品就是跟菩萨行，就是谈菩提心，而菩提心里面呢是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啊，愿菩提心我就不谈了啊，行菩提心就是六度。跟我们今天四禅波罗蜜里面第一章大义里面谈的愿菩提心、行菩提心一样，行菩提心的部分就是六度，在六度当中呢，智者大师抉择禅波罗蜜当作主导，当作前行，只是这样而已啊。他有他的抉择，我们读第一卷的时候就会跟各位读到了。那么这一部广论呢，当然我也建议各位读，不过我们不会全部啊，我们会，如果你们用的是这个版本的话呢，请记得页码。就是普利道次第广论卷14啊，如果页码没有错的话呢，应该是336页，不过各位只要记卷啊，卷14 336页，是他上四道里面的最后两品啊的倒数第二品，就叫做奢摩他。我看过许多藏教的有关讲禅的啊，当然呢也都有蛮多很好的，不过可能跟个人主事的心得太有关系了啊。我是觉得各位在领主事的法要之前，应该要读一些有经论当依据的啊，有经论当依据的本子啊，讲修奢摩他毗婆舍那的本子。那么在我看到整理啊，包括于希斯顿论摄觉这分包括在内，我都觉得宗喀巴大师在奢摩他这一段整理奢摩他整理的最好啊。我读过许多的版本，我还是觉得只要是依据经论，可是简择经论来解释会有一个坏处，就是会被那个经论的文字呢拆掉了真正用心的次第啊。它不像大师所开示的那个法要一样很流畅啊。比如说你各位如果去南传学习那个奢摩他，他定他就跟你讲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法那个法要很流畅啊，几乎你都可以顺着这样用下来，很快就会得到定的消息。当然如果各位有缘的话哈，各位有缘的话，其实我是鼓励哈，可以参加比如说是 Green Card 老师的内观呢哈，马哈西的帕奥的南团的定的法要倒是很严格的啊。那么南传难得有那么严格的道场跟禅师，那么我们在大传被宠坏了啊，被方便法门宠坏了啊。所以各位愿意的话呢，给他用垫着档啊哈，垫个10天。你什么叫修？其实修定真的不难呢，就是老实而已啊，老实跟精进而已，方法对，然后心要老实，要放下来，然后要很精进啊，那娘。其实就是这样，可是没有那个道场的环境啊，没有那个煎香的执行不严格，我们就是修不来啊，就会散乱啊，就会散乱，所以就会违背，所以那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严格要求各位哈，我们只是把经教的道理依据，让各位不要入到邪门地方去，会整个对法要会抉择，这点是墨学希望跟各位一起来努力的事情。啊，因为教禅的实在很多，可是若正若邪我们无法判断，可是有经教当依据我觉得是最稳当的事情。所以各位要去领法要，我认为各位都可以有，比如说你们去像圣严法师学，对不对？像台中维觉老和尚那边去学，对不对？他们的讲堂道场分院也都很普遍，学习并其实并不难啊，各位只要真的有心，甚至像我们12楼昌吉玛法师也可以学啊，他教慈爱经啊， 观呼吸啊，都是很起码可以修的。那个法要其实很简单，但是就是持之以恒，持之以恒，阿念念啊，那样子就会有定的消息。那就学理部分的话呢，宗喀巴他老人家就把它整理得很好，所以我是有意哈、啊，我是有意。但是至于是把它完整的读一段，再来读它还是如何啊？不是很清楚啊，我还没有真正最后的决定。那因为所幸我们前面在入第七卷之前呢，有一段范畴，在那段范畴我们原则上还不会看。那我希望讲这一段文的时候，我们礼拜一的课大概也会接近讲到分别一切品的部分，因为呢，分别一切品几乎跟这一段宗喀巴大师的抉择其实是差不多重叠的啊。那我们在这两个地方呢，就可以互相呼应啊，呼应。那这段文有多少呢？其实不算多哈，不算多。从336页一直到398页398页这段文啊，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把它 copy 下来啊，随身带着阅读啊，带着阅读。那么里面呢有很多部分呢各位会非常的熟悉，因为呢他已经根据他的经验把它整理过了啊，我觉得这点是很难得的。可是详细的东西要依着他所抉择的内文去对照到原本，原本就是解释密经嘛，对不对？还有入行论的修次三篇啊，那个部分各位可能没有，不过应该不晓得哪个数据有出，有这本入菩萨行论的修次三篇啊，这我们读的时候就会提到。还有就是于其师地论啊，这三本几乎是他引用最重要的三部啊，最重要的三部。那么各位就可以去对照原点啊，你就可以发现他老人家抉择的很好。那么毗婆舍那的部分呢，我就不用了啊，我就不用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回去，用于其师地论啊，把那个几门所缘呢、啊，啊，我本来去年就要接着谈的，有学姐有学长要求我要讲我曾经答应过的因缘观哈、啊，就是属于毗婆舍那，在这个于其师论的部分。啊，那个部分圆心圆起观那个部分，那个是很好的，五蕴观也都在这个蕴善巧都在那个里面会讲得非常的详细。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解释密经，其实就是为唯识观，就是四寻思、四如是智，乃至于五重唯识。因为五重唯识观就是依着什么四体四分，乃至于呢三自性、三无性所开展出来的一种唯识观法，唯识观法。可是要见到唯识观，因为唯识观真的比般若观还要难，因为它太微细，所以呢，我们就用解释密经将打基础，打好了解释密经基础以后，或许再读正式一品，或者辩证辩论，然后我们再去学色大乘论，就可以把唯识观的法要能够完整的学习。般若空观的文字反而简单，反而简单。今天我们礼拜六所学习的般若经，几乎任何一段拿下来都是第一地，都是第一地啊。或者我们依着四禅波罗蜜这段文里面所抉择的内容，也可以得到一点点这个般若空观的味道。那么智宗法师应该在会最后一次，他会简单的略略提到，我不晓得他怎么抉择般若空观的部分，因为他最后在观的部分，他抉择的四念住、唯识无异跟般若空观三个。这三个也是几乎可以说是默学我，也可以说是妙老传承下来非常重要的三个关门。四念处是一定要修的啊，一定要修的。那么唯识无异或者是般若空观，各位可以择一就可以了啊，各位可以择一的，甚至都没有，光是四念住就可以出三界了啊，只要未到地定以上的功夫就可以了啊。所以各位应当要在这三种观法当中，要至少选择一门花功夫。花功夫要熟，其他两个学学教理也可以啊，比如说像唯识无异跟般若空观，教理比较深啊，比较深，你们把它当作是种无漏的种子，熏习无漏的种子去随喜啊，听听啊哈，先有一点概念，不是太懂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毕竟我把它当作导读嘛啊，我也算是第一次很正式的学习而已，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多个几遍。那么我那天跟谢弘师曾经谈过，他是十分建议的。他说，我带一群人学习大品般若经，当然三十卷蛮好哈， 因为有大智度论的解释是不错，不过他还是非常推荐小品，因为小品只有十卷。我其实想想也对哈、啊，因为各位金刚经可能也诵得很熟了，可是我觉得金刚经真的很难读的，难读的理由是它的文太笼统，如果你对金刚经的注解不熟悉的话，顶多就是抓几句金刚经的四句偈而已，对义理不是很明了的。我前一阵子也大概把小品十卷读过，我倒是觉得诵小品十卷蛮好啊，我非常赞同他的意见，因为三十卷诵下来很长，对不对？金刚经又太短，然后你对注解不清楚，就会干念文字而已。那其实我们念文的时候，其实不要快，要慢慢的哈、啊，玩味它的这个道理。那我们一边用大品来学习，因为大品，我为什么选择大品？是因为大品有大智度论，又有妙老的灌课啊，各位可以这样好好的学习，是其实是蛮好的。那么小品因为没有注解，所以我们就诵文。那如果大品有一点功夫了以后呢，对小品的义理也应该有一定程度的明白啊，只要能够得四句偈，就可以回去呼应。当然不放弃各位对金刚经的号要啊，你愿意去背诵也是很好的，因为金刚经算是一种总持法门啊，它里面几乎可以把这个般若经的法要都包括在里面，当然心经也是一样，心经又更接近为识啊，它几乎就是其实是法性跟法界的桥梁啊，法性、法相、法界三个思想的共同桥梁就在心经啊，心经那个整个法相的次第开展是几乎这三大系、大乘三系的共同法要，而金刚经是标准的般若法要，般若法要的总持法门。各位能够把般若经啊、金刚经里面的很多的偈颂背下来，止观是很有力量的啊。那道理部分呢，当然还是要靠熏习。那如果赵新宏师的建议呢，去诵读小品也其实很殊胜啊。那这些建议大概就跟各位讲了。那我的抉择大概是这样。好，那这个是大概文本的部分啊，我们会读这两个文本。那么再来呢，就是两个忏本啊，两个忏本。第一个忏本是刚好因缘呐、啊，因缘。这一次在智宗法师说要讲大悲忏仪轨之前，就有一个叫做袁师子、袁熙子是吧？愿那个字怎么念？一个袁，一个熙，怎么念？愿是吧？愿熙子，我相信他是。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那名字就看得出来啊。愿熙子共修会是常谦法师他们所倡印的这本千手千眼大悲心咒忏法仪轨，有这一本，我不晓得还捡得到捡不到就是了啊。各位如果有被大悲忏，我想跟任何忏本是一样啊，跟任何忏本应该是一样，只是可能有一些共修会可能有一些增减吧，或许哈、啊，或许我认为应该可能是应该一样的。那么这一次智宗法师也有他的讲义啊，我也会大概整理一下啊，整理一下之后呢，各位如果愿意选择啊，选择大悲忏这个法门的话呢，我们就请回去哈、啊，每个人有一份自己去研读啊，研读基金会也应该会出袋子吧，我不晓得。啊，这个不一定啊，各位可以去学习啊，这是大悲忏我所抉择的。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讲过的法华三昧忏啊。前一阵子我还看到三楼有结缘法华三昧忏本啊，不过各位也不一定，我们会把文印给各位啊，就是内文印给各位。可是最好如果各位要实修的话，还是有个忏本会好啊，还是有个忏本会好。那我要。我不是先叫各位要一定要跟着什么跪拜那些什么心理如一，是先把它念熟。我要求各位要先念熟，多念几遍，把它的文能够熟。因为其实就是普贤观经，对不对？还有法华经啊的一些重要的法义啊，重要的法义把它浓缩在里面，然后把它排成仪轨，其实而已。如果我们把整个讲完以后呢，或许我们有机会 学习智通法师讲大悲忏仪轨一样，我们选用法华经法华三昧忏仪辅行集注这本书。那这本书目前还没有，那我会跟基金会商量啊，我们畅印这本好不好？那里面就有很详细的解释啊，解释啊，就把整个忏仪轨啊里面的法义的部分呢、啊、也读过，因为其中里面的那个什么六根忏的部分，其实是我每天会念诵的部分，因为那个跟我欢喜为师有关系啊，就每个就是自己看一看嘛，观自己的六根所对的六尘生的六识。啊，是怎么虚狂不实？其实我觉得法性、法相以及法界的三大乘三系的思想，其实我觉得源出同流。啊，那《法华经》是很殊胜的一部，啊，非常殊胜的一部，所以这个也可以。那么水忏，我就比较没有，也没有看到目前有任何人去讲解它。啊，那我找到有的时候再说。不过我想这本忏本非常通行，各位可以自己去请一本。啊，希望各位发心去诵持，看你自己发愿几遍吧。啊，这个功德消业障都是你自己受用。啊，你怎么样做回向，自己也可以定功课。啊，自己可以定功课。我大概是这样子。那第三个，啊，第三个就是各位我们要有个约定了。那既然学禅的东西嘛，你每天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坐姿我不限制啊，坐姿我不限制啊，但是呢要按照法要去修学啊，去练习，每天你一定要花点时间啊，花点时间到那个时候课程一段落以后，我们再规定每天的功课怎么样安排会比较恰当啊，因为我们要把道理要先解释过啊，把有关的这个道理都解释过了，比如说我们要把戒啊、忏啊那个部分的道理大概都解释过，啊，进到第七卷之前，我们都还不会要求各位，可是各位可以自己随喜哈，随自己的愿，随份随力的自己去开始练习每天的止境功夫。那平常时候要经常的关照心地，啊，这个几乎都是日用平常，绝对不是坐上修。啊，不是被场合、被这个环境、被任何的因缘所限制的，啊，这是各位自己要去用功的部分。好，那我大概对这堂课要怎么规划上，跟各位大概做个报告了。好，我们九点钟了，以后我也不会上到九点半啊，我也想就上到九点。啊，上到九点就好了，啊，那因为既然我们规定的功课嘛，希望各位早点回到家，每天睡前至少还有一点点小的时间，在梳洗清净以后啊，各位可以做一点点睡前的功课，所以我们就上到九点钟，这样子好吗？那今天在正如我们下课休息以前，有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或者是你们的期待跟我刚才报告的不一样？有没有？
现在我是在金色里面有在修那个禅修法。但是他那个师傅，他们只是说你就是按照那个用属性这样这边做，他也没讲什么说那个法要什么。
就是，其实。定不能就公公啊，这。定义就是公公啊，这就是心一境性，你心能够圆一境即静而住，你知道吗？那心保持不要生五盖，这个就叫做定啊，你了解吧？所以不是在座上才是那个样子，其实我们平常虽然在做任何事情啊，假崩也是在定里面的，只要你心都一直关在呼吸上面，一到十不会乱，你心就有定。定就是这么简单定义的，问题是，我们就好像要抉择一个法门，老实讲啦，跟你要讲要观第一谛，我们也搞不来啦，对不对？要不然不进观呢，要观很多细的有色境的，太复杂了，记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老实讲，持习念 是最殊胜的。真的，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不得定？最重要的一个障碍就是啊，不老实，心不老实，心不老实，身不只是心，身心不老实。你今天身体叫他乖乖的上身直，对不对？按照七支做法规定不要动，对不对？叫你上课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不要动，你计划买，你眼睛可以张开没有关系啊，你就看着老师，看着课本，不要动，自律，关照你皮肤、肢体、骨头、筋骨，任何想动的欲望，你看住，看住，这个自我要求、自我克制，这样的意志，你能不能够做多久？对不对？你能做多久，定的功夫就有多少。所有一切的功德，如果没有这种自律的堪能性的话，对不对？紧泥的哇，李希也逃给你啊，不必安诺，对不对？法门哪一个会真实受用？所以不要小看属习，很多人，很多人就在属习就退转了。其实属习的问题，只是要我们把呼吸的事项啊，如果各位读《医师篇》就知道，把呼吸的事项取向分明。重点的那个，可能呢有很多的教禅的老师没有讲清楚这点。不过光是数能够数得明明白白，呼吸的事项看不到也无所谓。其实无所谓，他就是要你能够有这个纪律，就在那个境上，其他东西念头出来你看住不理他，阿弥陀佛。定就这么简单而已，你不要以为定有多难的事情。可是问题是啊，就是我不能怪人间佛教，不过就是普遍以来哈，中国佛教以来大概都不太强调修正啊，所以呢这个很起码而且很应该容易训练的功夫都做不到，都认为好像修行应该要有什么什么什么奇怪的，于是呢法师不作怪，这个信徒就不来拜，就很麻烦，就一定会去走一堆邪门外道的东西出来。真的定真的没那么麻烦的，像我曾经去水洗过一天，那个南传教那个比手画脚比个鬼堆，我定了他很麻烦的代志，可能我不相应了，可是我是觉得他或许也有他的善巧哈，他借由那样的动作让我们专注那个动作，因为动作还蛮复杂的。点了 BB 了，没记起啊。藏教也有类似的东西啊，他比手印啊，对不对？啊，老师比一下，你要模仿啊，对，对不对？你见到也怕感的，我是没那个信心，我大概天生就不是学藏密的材料啊，没有办法。当然我相信那个是法药，可是我自己的体会原则是一样的，他只是用一种方便法门把你的三业射住，射在他要你做的那个功课上，分分明明而不乱。其实定就是什么，心不散乱就是定啊，共就干单了啊，因为什么东西就放下，就不怕起，但是一定要放得下，就定就是这样而已啊。你说难，真的没什么原理呢，真的没什么原理呢，对不对？你看看我们今天喜欢吃一样东西的时候，对不对？年轻时候想爱人的那个时候，对不对？去玩啊，回想啊，念念不忘那个时候，我们都有类似欲界定的经验，知道吗？我们只是要把那种散心定的功夫再提升而已，让它变得有意义。让他跟无上正等正觉的心跟愿有关系，阿弥陀佛。其实定原本上是我们身心的一种能力，只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用我们后天养成的坏的习惯失去了。你看看那个小朋友，一首歌啊，可以唱200遍不会累，他就跟我们念大悲咒念佛一样，你能够念到那样子就一心不乱，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小朋友的时候我们会那样做，长大以后就不行了，就打岔了，知道吗？就是心没有定，心没有定，你修什么功夫就要有定，就能够取一境就圆一境，明明白白这样子明镜而出，阿弥陀佛。定就这么定义， 所以定我其实也不太想带各位去修，因为我觉得我不是禅师齁。这应该要有传承，你们去找一个义子的老师，有个道场能够经常去共修很好。因为这里不是一个禅修共修的道场，那这里比较还是以义学齁教理正见的奠定为主。好，所以各位可以从这边得到一些正见，去端正，去检责齁。选择你们在外面所学到的东西，可是我是觉得，如果各位有你们欢喜的道场，跟可以一起禅修哈，其实念佛也很好，啊，你会念佛的话，念佛是定，念佛绝对是定。如果你对般若了解的话，你念佛还可以跟般若相应，绝对可以，它是定也是观，但是你一定要学方法，啊，经教不读，光只是持名是不够的。冲心要能够得到那种很神圣庄严肃穆的感受，啊，很亲近阿弥陀，可是对境界还是没有力量，啊，这个一定要从定开始，没有从定开始，一切的法门没有力量。哎，那有人天生就很 simple minded， 对不对？他那种反而很容易得定，不过太容易得定，假定不会用的话，也会容易变成昏沉。呆呆的，哎，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用这个能力，只是这样，啊，所以不要去排斥熟悉。那你当你把六妙门学会了以后，我们这边会学六妙门，啊，刚才落掉了六妙门的那段跟各位讲。六妙门其实我不喜欢智德大师的这一段，因为讲得太短了，我可能会选择正果法师的那一段文，或者是其他的文段，到那时候，因为这边他很快，属水子观环境很快就讲过去了。那么学长您所讲的属习是入门，那是取相，帮助你取相，帮助你把呼吸的相取，
让心定下来，
对。然后呢，你可以很快的，你只要呼吸的四相取得到的，你很快就可以提升到随喜啊，随喜，然后观喜，那你就停在观呼吸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就观得清清楚楚就可以了，然后从这边呢再相应到四圣地或者是念住啊，这样去相应，其实就从持心念就好了，那这边就可以了。像性光法师在教禅的时候呢，他比较主张要修慈心观。那慈心观就类似什么？类似咱们强力曼法师的慈爱经啊。那各位有机会去弘誓跟他学也很好啊，因为他的理论基础也都很清楚哈，啊。那么如果各位不嫌弃那个，其实我觉得慈爱经根本没有大乘小乘的差别，你就把慈爱经背下来。有很多学长跟我讲慈爱经很荒唐，我要爱他们，你不这话讲起来有点怪怪哈，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是要从你感情真的要流露出来的啊，你真的要到那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要把那样子的口诀哈，啊，要真正有感情，要能够投入的话，我觉得可能慈悯观在瑜伽师地论的六品循是要很道理要很熟，怎么样从渊品、中品、轻品一路一路从道理性上观修上去。啊，我觉得这个基础还是要有的，所以我还是相当赞叹，而且推荐《瑜伽师地论》声闻地、三摩地那一段，哈，从21卷到34卷是一定非读不可的，啊，各位就是老老实实的读，啊，我们已经带各位把三摩西多地读了一半，就剩下禅之相那个地方没有读，我们这一次随着四禅波罗蜜也会读。这样好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好，那有问题就留下来，我们再讨论。好，我们先回下。